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的选举日，到底是要床铺还是要板凳？是川普当选还是拜登当选？上一次的选举，我因为是在邮轮上面，从天津到新加坡18天的旅行，所以没有感受到任何选举的气氛。那这次呢，其实也没有感受到多少的选举气氛，因为外面并没有任何的宣传的车辆，也很少有宣传的广告之类的，倒是在报纸上啊，或者是在网络上有看到很多的信息，很多的分析之类的。而在日常的生活上倒是很平静，没有任何跟平常的日子不一样。那通常的话呢，到了晚上就会有结果，不过看来这次的选举，可能要到很多天之后，才能够真正揭晓。我们今天是早期课第一册的时间，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第一册的第41节，第一册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我们在上个星期上到第41节一开始没有多久，只有提到他的猫威利，看到了赛斯在组织他自己的身体，然后有一些化学的刺激，让这只猫非常的害怕。另外就是提到正在看书，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呢，突然间把字看错了，出现了广阔这两个字，然后呢后来又连广阔的现在。赛斯的说明是说呢，他很早就把这个广阔的观念呢放在真的脑海里面，然后呢他偶尔在潜意识里面获得赛斯的想法，等他的心智，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呢，就会把广阔这个名词转化成当前的连接。从这个小小的例子当中，我们可能会警觉到我们怎么想可能跟我们的内在，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在我们脑海里面到底放了哪些因素在里头，我们自己并不知道。也许我们觉得我们要这样做，我们要那样做，看起来似乎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可是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常常会受到其他的我们上个阶层的自己的影响。还是回到那一句话，我呢是包括自我跟内我。那么再继续探讨下去的话，我真的只有包括自我跟内我吗？当然不是啊，除了自我跟内我之外，内我还有内我的内我啊，所以基本上它没有一个封闭的系统。我建议各位在读这一节41节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参考早期课第二册的第78节。我今天刚好上到早期课的第41节嘛，然后呢我今天也刚好接触到早期课的第78节，还有呢道瑞资料前一本的第67节，这两节课，其实都是41节非常好的补充，所以蛮建议各位，如果你今天看第41节，你也可以翻一下78节讲的内容。当然没有办法去介绍78节，因为我们慢慢也会上到78节，不过最主要来介绍第78节，它提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没有封闭的系统。所谓广阔的现在，意思是呢，没有一个系统是封闭的，全部都是开放的。还有呢，没有消失的能量。我们以为我们自我在人世间存活的时间是短暂的一刻，但是没有能量是会消失的，能量永远都会存在，而且能量永远会补充，这是78节的第二个观念。第三呢，我们存在的人格，都永远会存在，这也就是广阔的现在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存活在这个人世间，我们以为只有我们的自我存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我们过去的未来的人格呢，其实都同时跟我们一起存在的，这也是广阔的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然后最后一个提到的就是，永远都有次序。我们当然以为 我们所看到的次序才是次序嘛。我们看不到的，我们以为有些事情是乱七八糟的混乱啊，比方说我们现在在筵席，到底是要床铺还是要板凳哈，看起来外面的情况是非常的啊不可知不可解，但是已经早就有内在的次序了哈。小的次序的背后有更大的次序，更大的次序的背后有更大的次序，好，它是一个次序带着一个次序走的。如果把这四个概念放在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广阔的现在当中啊，我相信各位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这种发现。没有封闭的系统，换言之，我们以为我们的自己封闭在自己的身体里头，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灵魂是封闭在我们自己的灵魂体里头，但是事实上就如同我们在前面讨论到的内在感官一样，我们只是用一个精神性的纤维把自己的某些意识形式牵在自己的范围之内而已。然而这个只是因为我们要学习，我们在这种限制之下才能够学习，所以我们才会牵一个小范围，但小范围有没有真正的限制？按照广阔的现在的这个定义来讲的话，基本上这世界上的所有的森林都是一体的，我们跟所有的花草树木，所有的人类都是一体的，没有封闭的系统，我们只是把自己暂时的把它封成一个系统，没有消失的能量，所以任何意识只要存在，它会永远都存在，即便没有了肉体的生命，这个意识形式还是都会存在的，人格都会存在，而且永远都有次序。其实各位也可以参考第二册的第79节，或者是道瑞资料前一本的第67节，这也在谈到能量的组成跟能量我们以为的消失，但能量是不可能消失的。各位去思考嘛，如果现在是广阔的，换言之就是没有界限，那没有界限的话，怎么有可能有消失的能量呢？怎么有可能有消失的人格呢？怎么有可能这个人格是比另外一个人格更好呢？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赛斯试图要告诉我们的这种情况的话，我想对广阔的现在的了解可以直接的把我们引导，我们对人生的那种取得智慧的方式会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的。在78节当中，他也赛斯也是因为谈到没有封闭的系统，而从没有封闭的系统当中，当然马上延伸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是如果你要取得任何的资讯，它是因为没有受到限制，所以你可以取得的。然后我们星期天才刚好上到未知实相的第686节，从686节当中各位也可以看得到一个情况，就是说真可以透过他的意识坐标的改变，然后他可以进入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可以移到这个可能性自己的婴儿时期，重新从婴儿时期去感觉这个婴儿看到的东西是什么，甚至可以看到婴儿没有看到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以686节讲的内容，是不是在讲广阔的现在呢？是不是在讲没有封闭的系统呢？是不是在讲没有消失的能量呢？是不是在讲人格永远都存在，而且都互相在影响呢？是不是在讲永远都有一个次序存在呢？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多次元的概念，赛斯的概念的话，那么这一节41节以及我刚才提到的第78节，各位好好去思考一下，能量是不可能消失的。尤其在这一节41节里头，赛斯也开始在提到你们的墙壁你们墙壁是假的啊，对我来讲的话它根本堵不了我啊，但是对你们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的真实啊，你碰到的话你会受伤会流血，可是对我来讲的话它根本就假东西啊。然后你看威力看到它的时候呢，它慢慢把它的身体形成，可是我们看不到它呀，好，但是猫看得到，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只是一个频率上的问题。那我们以为的这个物质世界是这么样的坚实，看到自己的身体是这么样的实在，看到我们的朋友啊，看到周边的环境啊，我们是这么样的觉得它的 真真实实的存在，可是实际上哦，这只不过是一个伪装实相而已。那么既然是伪装实相，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跳开这个伪装实相，因为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的肉体感官只能用肉体去感觉到物质的这个层面，其他层面我们感觉不到，但是可以利用坐标的转移的方向去转移到别的坐标。而各位，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天这七天的时间当中，虽然上不同的课程，可是这些概念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混乱过啊。比方说在私人课的那一节课当中，同学在问我说，那假如我的生命是被安排的，有一个生命蓝图的话，那我不就是命定吗？各位，如果我们了解到根本就没有封闭的系统，我们之所以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内在自己，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感觉而已啊。像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连我们在看书，然后把一个字会看错，为什么一个字会看错？是因为上一层的人，上一层的高龄，用他的思维把它加到了真的脑海里面，变成他的潜意识的一部分。所以真以他这么在乎文字的，对文字这么样的有敏感性的人，既然会把文字看错，各位去试想一下，一个专门在玩游戏的作家，专门在写诗的，那么对每个字的这个意思啊，对字的这个操作是非常的精准的，那怎么会把字看错呢？这不叫做大水冲倒龙王庙吗？那么从赛斯可以在真的脑海里面去加入广阔这两个字，各位也可以看到我刚才讲的那个没有封闭的系统。各位，我们在念赛斯资料的话，这些基本概念我们一定要弄得非常清楚，那么我们对赛斯的理解，对这些资料的理解，我们才不会有一种扭曲的状态。那么如果没有封闭的系统的话，那我们不是太笨了吗？我们为什么只会用我们自己的脑袋所想的事情去做我们以为自己能做的事情？像真来讲的话，除了在前面发展成可以进入其他的可能性的实相之外，真也可以有心灵的图书馆，然后真也可以从已经死去的威廉詹姆斯的人格当中去取得他死后五十年之后发展出来的这些智慧。说真的，如果我们学了赛斯资料，然后只在自己的我怎么创造实相，我用我的意志怎么去创造实相，如果是这样的话，说真的，我们真的糟蹋了赛斯资料。赛斯资料告诉我们是广阔的现在，赛斯资料告诉我们没有封闭的系统，赛斯资料告诉我们没有真正存在间隔，没有消失的能量，而所有的人格同时存在，而且同时都存在着你看不见的秩序。我们可以请求其他的人格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可以到内在里面去寻求资料啊，甚至要他们直接把这些资料送过来啊。还有，既然已经早就有秩序了，这个秩序又是我们自己的秩序。刚刚讲过，我们只是因为看不见没有封闭的系统，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上一层的我们自己而已吗？我们以为冥想就是听别人讲一些正面思考的事情，根本不是嘛。既然没有封闭的系统，我们所谓的冥想是什么？我们的冥想是我们怎么样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范围，把原来的自己设定的这个界限呢，能够稍微开放一点开口，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到其他的领域，或者是跟我们其他的人格一起分享。我来念早期课第二册的第78节，它有关于冥想它是怎么形容的。因为没有封闭的系统，所以他在78节当中他这样说的，他说在工作中为了避免分心，你们经常给予联系的时间，所以我们觉得时间是联系，是因为我们尽量避免分心，尽量能够集中在自己的这个人格上面。当他投入了这种自我关注的时候，你并不害怕这种本体似乎是遗失掉了。比方说我们专注在一件事情，我们很专心的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怕我们自己的本体身份是消失掉了。在你们的心理时间练习当中，你们也不担心。 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走出我们的范围之外，是因为我们怕我们的本体性消失嘛。像前两天朋友在问我说啊，我不就是被命定吗？其实真正的问题我们在担心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自我的本体感消失掉。也因为我们怕我们的自我的本体感消失掉，所以我们很少能够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联系。如果你一定要维持你自己的完全的控制的自我的时候，那你当然不可能跟你的内在自己接触啊。我们如果一直在乎的就是我怎么去创造我的实相的时候，当然你就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合为一体，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没有封闭的系统。所以赛斯在这一节当中呢，在78节当中他提到的就是我们怕自我消失掉，我们怕本体遗失掉，但是你们在心理实践练习的时候你们并不担心。还有呢，刚才我提到的在自我关注的时候呢，你好像也不是太害怕自己的本体的消失。那如果不担心自己的本体消失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呢？他说在你们确实是会同时出现的期间，就是自我存在但是内我也一样进来了，在它的背后是大量的训练跟期待以及潜意识心智向前的指引。各位去了解这句话，你会说哇，我损失大了，我受骗了。原来我只要不害怕自己的自我消失掉，如果我不是要完全操纵的话，那么后面有大量的信念，而且后面有大量的期待。期待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最理想的生活，以及潜意识心智向前的引导。我们的潜意识心智就好像在这里真是被赛斯的引导，甚至引导到把字看错。所以我们有潜意识的心智一直在向前在引导啊，我们根本就是跟内在一体的啊。可是我们今天既然把引导我们的这些资料呢全部把它拒绝掉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发现原来有大量的信念跟期待在我们的背后，这种有一点像失去道迹的状态哦，可以通过你们已经熟悉的局部的专注作为一个垫脚石而实现。赛斯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对自我有真的强烈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不怕失去了我们的道具，不怕失去了我们的自我。当我们不怕自己自我消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采取防御。当我们的自我不再害怕不再防御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局部的专注在一个事情上面，一个垫脚石上面，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实现跟内在的联系，然后有大量的训练跟期待，潜意识的指引都会出现，好，这才是冥想的真正的意思。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冥想的真正的英文叫做 meditation， 你可以翻译成冥想，你也可以翻译成静心之类的。总而言之呢，我们谈到冥想不是在听别人告诉我们怎么样正面思考，这个完全是错误的方向。真正的冥想是什么？是放掉自我，然后让内在的信息进来。就好像今天所上课的这个内容，就是说真的他的潜意识当中呢，被赛斯放进的广阔的现在的这样的字眼，那不是只有一个字啦，而是所有的信息我们可以透过这种静心的状态能够得到跟内在信息的联系，因为没有封闭的系统。那么什么是冥想？为什么需要冥想？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心理实践练习？为什么我们需要静坐？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必须要在菩提树下静坐49天？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做法是他不再害怕自己的自我消失掉了。所以只要我们不怕失去我们的道迹的状态，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所熟悉的专注的方法当作是一个垫脚石，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然后发现原来我们的后面有大量的信念跟期待在里头。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真正的用意其实是在这里啊。我们不能以外在世界的次序为次序，或者是以外在的世界为唯一的次序，至少我们要了解整个运作的方式是朝哪个方向去运作嘛。 就好像你是个阿兵哥，你是个尖兵啊，那你整个师团哈，整个军队往哪里移动，或者是叫移防哈？我们又不是只有单一的自己啊，我们有层层的次序，我们没有封闭的系统，所以如果整体的意识形式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而我们走的方向是刚好颠倒或相反的方向的话，那你怎么当这个部队的尖兵呢？所以整个教导哈，都不是在用我们的自我在控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所有的宗教的修行法门一定少不了这一招了。在佛教叫做打坐，当然道家也有同样的类似像打坐的修行方式。那么基督教呢，基督教叫做等候神。好，不要以为等候神只是在那边等候而已，有的时候他们做的等候神呢、可能一静坐就是一个钟头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用最柔和的音乐，好，最让你能够安心的这些音乐，那在这种阶段当中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内心平静下来，好，就有点像心理时间练习的，等于是把我们的脑波，好，不是完全集中于这个物质的焦点，物质的坐标里面。那么各位，假如不是多次元实相，好，假如不是我们刚提到的没有封闭的系统的话，那为什么所有的宗教所做的事情都是同样的事情呢？如果不是有内在的次序，我们又何必等候神呢？我们又何必看看我们的内在是怎么样指引我们呢？所以亲爱的朋友，没有封闭的系统，没有消失的能量，能量永远都会存在，我们永远都不会消失，所以我们不要怕自己本体的身份会消失掉，而且人格都会存在，不管是已经完成的人格，或者是正在完成的人格，而且时间是同时性，或者是可能性的人格，他们都同时存在。同时存在就是我们可以去应用这些人格的智慧跟力量，那也永远都有内在次序。我刚才提的这三个资料，也就是道瑞的第67节，早期课第二册的第78节，其实都在谈有关于人格可以同时使用的这个概念。像67节所提到的，他问道瑞人格怎么样去发展他的场域，也就是跟其他人格怎么样能够把一个人的人格能够集合起来，变成一个整体性来生活或来应用在所遇到的问题上面。而在67节或者是在早期课的第79节讨论到能量不会消失，他们是用一个叫三或者是滴，这个字是火字旁再加上商量的商，英文叫做 entropy。 因为我们讨论到能量不会消失的话，这个伤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在讨论能量的耗损的所得，叫做伤嘛。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回到我们的第41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是提到真正在读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是由洛伦·爱丽丝所写的《未完成的人类》。赛斯一开始上课就说，我再说一遍，只有广阔的现在，你们现在就处于广阔的现在之中。广阔的现在就是没有封闭的系统。既然没有封闭的系统，你曾经转世过的其他自己都在你的身上啊，而且你怎么样也不会死，因为没有封闭的系统，没有消失的能量。唯一的只是我们把伪装的道具把它放在原来的地方而已，好，我们拥有这个伪装的道具，好，当我们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只把伪装的道具放在原处而已嘛，放在这个物质实相里头。那么既然没有封闭的系统，既然是广阔的现在，那么我们所得到的资料或者是别人所得到的资料，当然全部都集合在一起嘛，所以没有那种耗损掉的资讯，耗损的伤或耗损的能量或耗损的电力，没有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广阔的现在。赛斯在这里说，你昨天就在广阔的现在， 你今天就在广阔的现在，你明天还是在广阔的现在里头，或者是亿万个明天，你也无法把它履行过，因为它全部都是在广阔的现在，不是明天我走过了就变成昨天了，没有，我们全部都在广阔的现在，没有封闭的系统。所以各位在未知实相才会念到一种说法，他说你们的时间，比方说2020年就好像一块田地一样，我们现在已经过到了11月了，那过两个月不到呢，我们可能2020年就结束了，可是2020年结束之后呢，2020年就好像第二个春天来的时候，田地又重新播种一样，又有一群新的植物呢，在2020年的这个土地上继续在生长。所以对2020年来讲的话，它根本就没有封闭的系统，2020年永远开放给任何在使用2020年的意识形式。那么我们从686节也看到，真他已经快要三四十岁了，可是他还是回到他当婴儿的时期，而且可以从婴儿的眼睛看所有的外面的环境。那一样的，真的婴儿时期也是开放的，各位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连自己曾经经过的这个婴儿时期它还是开放的。我们如果改变坐标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原来的那个点上，重新再去过自己婴儿时期的生活。这也就是我之前曾经提过很多次的那部电影《无性之人》，或者是《倒带人生》 Mr. Nobody。如果时间是一个里程的话，我们是旅行不过今天的，我们旅行不了明天的，我们的过去还是可以继续旅行的。把时间当作是一个球，我们所画出去的那一条线，我们以为那是一个线性，可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又可以回来原来的开始的出发点。真在写他的超脸七号这个概念，他是写得非常清楚了。比方说莉迪亚去投胎当17世纪的小女生，而莉迪亚本来就是在21世纪的人啦，所以赛斯才会说，亿万个明天你也不会把它履行过。用你们的话说呢，你们发现对于广阔现在的方方面面以及对实相的评估成了你们的伪装时间。我们以为这个时间今天过了就是明天，明天过了就是后天。像今天在选我们的总统，我们也是等了很久，然后争执了很久，之前觉得哦，还有一年就要选举了，还有半年要选举了，还有两个月要选举了，那么今天选举了，好，那不管今天是床铺还是板凳，根本就没有封闭的系统，可能在其他我们所不了解的可能性的世界里面呢，这个床铺板凳的选举我们还是可以再重新再选，重新再来。以现在的这一刻，我们当然很注重在时间上嘛，以现在这一刻是川普以42票对拜登的30票，川普赢了拜登12票，可是加州跟纽约州一向都是民主党拜登的票源。赛斯在这里说，在你们的层面上必须要存在对物质的操控，这也为你们提供了过去和未来的错觉。是因为我们的自我要操控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才会产生时间是一条线性的一种错觉，但是没有封闭的系统。赛斯说呢，在你们看来，就其本身而言，当前只是一个转瞬即逝，几乎是一个苍白无力的错觉。各位，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担心？是因为从小老师就教我们光阴似箭，日夜如梭，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对时间的消失，我们是生计恐惧的，我们不知道原来时间是可以延长的。而且在时间的体验当中，其实如果我们放下了我们的自我的这种操纵的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的跟我们的广阔的现在做连结。释迦牟尼佛在尼罗连河为了要喝一口水，差一点成了漂浮尸， 刚好有一个牧羊女把他救起来，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相信释迦牟尼经的几乎要被淹死的这种意外之后，我相信他一定有相对的领悟，为什么在这一刻坐在菩提树下，然后就能够跟内在起的联系呢？是不是跟这里所说的，假如我们对自我不再强力的想去操作操控的话，我们反而可以回到一个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这种真正的体验。当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时候，当大风大浪过去之后，反而一个人的智慧会因为对自己的执着放松了，反而容易的真正进入除了伪装实相之外的内在实相。刚才赛斯所说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当前的现在转瞬即逝，几乎是一个苍白无力的错觉，是一个超越了任何真实的回忆，并且是超越每一个怀旧的召唤。不管是真也好了，还是赛斯也好，连传递资料都能够写得这么美，几乎是一个苍白无力的错觉，一个超越了任何真实的回忆，超越了每一次怀旧的召唤。这也归因于我们的伪装系统，而这个物质化在其中出现并成长成熟并消失的伪装系统。赛斯对我们的伪装系统的定义是什么？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成熟，然后消失的。当然看起来是消失了，可是回过头呢，又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呢，它又重新再来，而且也不是只有一个时空。赛斯在这里说，在广阔的现在之中，它的存在实际上就像是在眼荒的影子中一样，所有已经存在的东西依然存在，所有将在明天出现的东西确实已经存在，除非以非常有限的方式，否则你不能在你们的层面去体验这样的实相。那么对赛斯来讲的话，各位你去看他讲赛斯资料，几乎是口若悬河的，然后他的信息呢，他是一篇又一篇的，一个逻辑又接一个逻辑，可是却非常的有整体性。就好像如果我们的朋友是在东方没有来过美国，那么如果我从美国回到台湾或回到国内的话，那么这些朋友如果问我说美国的生活情况如何的话，当然我在介绍我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我只是介绍我真正实际的生活是什么嘛。那么赛斯他在非物质的次元，那么我们在问他这个物质次元是怎么回事，多次元是怎么回事，他只是把他知道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啊。像这一节是十一节所提到的内容，或者是在往后的很多章节，或者是甚至到后期课谈到的灵魂永生啊，未知的实相，其实他讲的内容全部都一样啊，只是他用不同的角度切入。而之所以让我们觉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根本不能理解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赛斯一堂课接一堂课的来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伪装实相，时间是同时存在的，能量是不会消失的，人格是同时存在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识，还有我们的内在意识一直在指引着我们，而且我们有整体的自己，没有封闭的系统，没有消失的能量，人格都会存在，而且永远都会有次序。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只有一个肉体而已，我们还有灵体，我们除了有外在感官，还有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除了灵体之外，我们还有心智体，还有投射体，我们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可能性的自己，除了地球这个实相之外，还有可能性的地球。这些不是都在说明我们是处在一个广阔的现在吗？除非以一个非常有限的方式，否则你不能在你们的层面体验这样的实相，你也不能自发的经历这样的实相，并且自发性具有广阔现在的特质。好，对于带着伪装时间的观念的我们呢，这个资料可能听起来很奇怪，甚至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说，正如我说过的，你房子的墙壁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存在的，所以放置在广阔现在内的分隔也不存在。 这是一个最有力的说明嘛。我们觉得我们有房子把我们隔起来，在你自己的闺房里面，你要怎么偷鸡摸狗都是你家的事，好像别人都看不见。可是对赛斯来讲，他看得很清楚啊。有时候各位也会去推想，如果赛斯要进来就进来，而且真跟罗又不能够看到他，那么他们之间的一些私密的事情呢，赛斯不是都全部看光了吗？那看光也就算了，然后在私密课里面呢，又把它拿出来当主题来讨论。我们房子的墙壁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存在的，我们以为它存在。当我们晚上出体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开门啊，也不需要打开窗户才出得去啊，因为你在床铺上睡觉，你的确离开了你的房间啊。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例子，我躺在我的沙发上睡着了，可是我离开了我的房间，然后跑到几万里外的台湾的台中，然后找一个我不认识的网友，而这个朋友呢就坐在窗边看书。各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逻辑，我明明睡在房间里面，或我明明睡在我自己的沙发上面，那我怎么出去啊？所以显然这些房间啊、窗户啊、地理形式啊、距离啊，全部都是伪装实相啊。那么我们在广阔现在的这个婚隔也是不存在的，我们以为的精神性胶囊啊，我们的灵体啊，我们的心智体啊，其实这种区隔也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因为房子的墙是你们外在感官的体验，并且保护你们免受于其他伪装的物质的侵害，实际上那些风啊、雨啊、寒冷的侵害，对在物质世界的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只用外在感官嘛，我们实际上是需要去预防这些风雨寒冷的侵害。同样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墙也被你们用作于不同的种类的伪装模式建立起来的，用来对你们无法应付内在力量和实相的一种进行保护的方式。这个是赛斯的一种类比法了，他告诉我们说，你看你们需要墙壁，实际上那个墙壁没有真正存在，可是实际上你是用那个墙壁来保护你们受到风雨啊、寒冷的侵害。以同样的道理的话，我们之所以会设立过去现在未来的墙，是因为我们在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无法应对内在的力量跟实相。我们一个小小的脑袋瓜没有办法一次同时接受现在、过去、未来。如果我们同时接受过去、现在、未来的话，我们几乎都要发疯了。你在路上碰到一个异性，同时看到他，同时看到自己跟这个异性抱着你们两个生下的孩子，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当你第一次碰到一个人，然后你就知道他就是你老婆，然后你已经跟他生了孩子，甚至已经共同埋在同一个坟墓里面。所以的确我们要在伪装实相进行我们的人生的体验的话，我们是无法应付内在的实相、内在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用现在、过去、未来的墙来保护我们，但是这个保护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赛斯在这里继续说，我们通常讨论的伪装都涉及到物质伪装结构，像蜘蛛网就是一个例子，并且过去讨论过的桌子，实际上桌子的颜值跟分子的聚集是松散的连结在一起。那如果连桌子都是松散的连结在一起，没有真正的存在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体有真正存在吗？我们的身体也是原子跟电子聚合在一起，松散的连结在一起啊。而这个桌子呢，是被我们的外在感官体验为伪装实相的一个团块，一团东西，一个实际上的东西。这个可以在你们的伪装生存中使用，而且去操纵这个桌子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在物质实相只能体验粒子的形式，我们没有办法体验波的形式。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能体验的是波的形式，他也没有办法真正化为粒子。 所以他没有办法用人形的方式呈现给真跟罗或者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我们还是可以把我们的形式呢改成坡的形式，我们睡觉的时候就以坡的形式出去的，或者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我们脑波往下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就会以坡的形式进入其他的实相。这里赛斯说还有许多其他的伪装模式，他们不具有固体的结构。当然嘛，以赛斯来讲的话，对他来讲，他认为固体，我们不觉得是固体啦，我们觉得是固体的，他们不觉得是固体。所以在这里所提到的，在其他的伪装结构当中呢，有不具有固体的结构，但作为概念的存在，我相信是对我们来讲它不具有固体的存在了。但是以他们来讲的话，他们的感官一样的会赋予他们能够去识别外面的形式，那么以他们的感官来看的话，应该也是有固体的形式。不过赛斯曾经讲过，有些世界呢，它甚至以速写的方式在生存着，或者是以音乐的方式在生存着，或者是以声音的形式在生存着。总而言之，意识在演化的过程，它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演化。好，讲到这里呢，赛斯说我建议真跟罗休息，然后他们就进行第一次的休息。罗在这里呢做一些注解，这个时候是9:26，换言之就是大概上了半个小时吧。真解离如常，他的传信的过程是非常的从容跟相当的缓慢。那威力呢现在不害怕了，威力现在躺在沙发里面睡觉。真说呢，他认为赛斯将要说的，我们在这个层面上使用的概念，以便保护我们免于一个真正实相的影响，而这个实相的数量多到我们无法面对。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层面如果是这么小的一个脑袋，能够储存的部分是这么小，就好比这样讲好了啦，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小小的 iPad， 那这个 iPad 能够使用的部分是非常小的，可是如果你接上了网络的话，那么你这个 iPad 才会真正活起来啊。如果纯粹以你的 iPad 来看的话，顶多能看到的就是你拍下来的照片，或者是你存下来的一点点档案嘛。可是如果这个 iPad 能够接上网络的话，那么网络有无限的资料啊，各位可以从维基当中去找到任何你想要的资料，你可以搜寻任何的资讯，甚至于连现在在做总统选举的话，你也根本就不必去问别人。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那以这个角度来讲，既然没有真正的界限，没有封闭的系统，那我们个人怎么去努力？你的努力只是有限的嘛，真正的创造力一定来自内在。这个道理是非常浅显的，因为我们在人世间经过几十年的功夫，我们能够累积什么样的经历呢？可是对内在来讲，因为没有真正的界限，所以所有的转世经验全部都在，不只是转世经验，甚至连内在的更内在的智慧全部我们都可以使用。所以这里才会提到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自己跟内在划开来，把它变成隔绝，我们甚至无法体验到我们的内在自己是活生生的。那可是这里真也一再提到，是因为免于我们对一个真正内在实相的影响，因为这个内在实相的资料信息是多到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我常常会以天方夜谭里头的一个故事，阿拉丁神灯的故事。阿拉丁呢，他只要跑到洞穴里面去，如果这个洞穴代表的是我们往内去探索我们的内在，好，如果我们往内探索我们的内在，就好像阿拉丁探索他的神奇的洞一样，好，如果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内在接触，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精灵接触一样，那么你有任何的愿望，精灵都会满足你的愿望，不只是三个愿望，而是无穷的愿望。念这一节课，好，比较重要的就是告诉自己，这个世界是伪装实相，我们能用的资料不只有你现在脑袋里面有的资料，不只有你人格现在环境里面拥有的资料，你有无穷的资料。所以为什么需要做脑力激荡练习？为什么需要做心理时间练习？为什么让我们的内心像孩子一样 永远挂着一个猪肉钩，永远有一个空间去询问问题。一旦我们询问问题而留一个空间的话，当然我们的内在无穷的信息就自而然可以从里头去找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料而送过来给我们。放松自我，不要执着自我，不是一个修行的所谓的对跟错的问题，而事实上这是一个进入内在的一种方式。一旦我们慢慢的放松自我，就如同我刚才念的那一段，一旦我们不怕我们自己的身份感消失了，那么因此我们才有可能跟内在连结。从真跟内在的连结这么好，甚至可以定不同的坐标到其他的实相，以及可以去发现心灵图书馆。所以我从这几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我想要试图告诉朋友们，不要一直常常讲说哦，赛斯资料很好啦，只是因为真他自我太大了，他过度的自我，所以他没有办法治疗他的病。不是这样的，如果真没有办法放下自我的话，他又怎么样走到内在去呢？我们的自我不强嘛，我们真的可以跟真相比吗？好，真在9:32继续，他的嗓音是正常的。赛斯说呢，这些伪装的概念如果不是比物质的伪装模式更多的话，既真实又有用的话，他们也能够让你操控。不只是他们可以让我们来使用，同时他们也用于把你隐藏或者是庇护在我们还不能够在这个层面直接应付的这些经历之外。赛斯是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理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什么都知道的内在的话，如果他们不是什么事情都了解的话，如果他们不是比我们在物质伪装的模式更多的话，那我们又怎么能够用到他们呢？当我们有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灵感会来临呢？是有一个比我们知道的更多的内在自己。按照686未知实相赛斯的说法，其实有很多的民族以为的上帝其实就是他们的内在自己啊，而把自己的内在自己当作是自我的绝对的强化的版本，却不知道其实真的没有封闭的系统，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所以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把非物质的结构归类于概念性伪装模式，代表非物质结构下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控制实际物质伪装模式的基本架构。意思是呢，我们的概念性伪装结构，我们的概念性呢，它才是真正的在后面的执实者了。它实际上控制我们的伪装实相的基本的状态，也监督我们在建构这些物理模式到什么一个程度了。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物质实相不能建构的时候呢，它替我们看有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建构，替我们监工了。换句话说呢，这些概念性的伪装结构对于我们的物质结构是先决条件，是先有概念性的伪装结构，然后呢我们再结构我们的物质结构。所以我们的概念性的伪装结构是先决条件，并且这些概念结构演变的程度达到了你们物质结构改变的程度。概念性的伪装结构我们当然看不到嘛，它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啦。可是有了这个概念性的伪装结构，当然我们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以前面的这个概念性的伪装结构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把它物质化了，甚至于它在监视我们，用什么方式才能够完成达不到的一些状况呢，它也会提供它的帮助。这里赛斯举一个例子，他说以概念性伪装结构怎么去建构我们的物质结构。他说呢，甚至你们在你们的身体的建设当中，通过你们建立起来的时间概念的结构也会受到阻碍的原因。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那种会老的概念的话，他的身体的结构也会是一个年轻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呢，根本一开始就觉得自己是很老很老的话，也会未老先衰。我们有的时候一些时间的概念，我们觉得应该是怎么样的方式来建构我们的身体， 乃至于我们自己的智慧，可是实际上有的时候跟时间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一个小孩子，年纪并不是那么大的孩子当中，从他的眼睛看出来，他根本就不是他的那个年龄的孩子。而有很多小朋友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是满头白发，不晓得他是为什么，他的头发根本还没有到那个年纪。这里所提到的跟时间概念的结构好像受到了阻碍，因为他有概念性的伪装结构。赛斯在这里提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在你们层面是必要的，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时间以你们假设的方式存在，因为时间是不存在的。你们痴迷于开始跟结束的理论，因为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而在我们的情况下，似乎伪装建构就要有开始跟结束。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还迷恋于连续性的时间。那我刚才念的那一段也在讲说，其实是因为我们要有一种持续感，有一种安全感，有一个自我的感觉，所以我们才会迷恋于连续性的时间。也因为我们有连续性的时间的概念，所以我们才会产生因果的概念的错觉。在这里我们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性伪装结构，你们的连续性时间的概念以及你们的因果的概念。连续性时间跟因果呢，在我们这个物质的实相当中呢，它是一个基本假设，所以赛斯是以这两个概念当作是最基本的概念性伪装结构。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他注解到，为强调以下的段落，真俯身在桌子上，然后说话更加缓慢跟从容，他的眼睛很黑。赛斯说，你们在字面上所了解的因果关系也没有一个跟随着另外一个联系时间的片刻点，并且没有了一个紧接着一个的联系时间片刻点，因果关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之所以有因果关系，是因为我们觉得时间是一个紧跟着一个，也因为是这个关系，所以我们才会有那种强烈的因果的感受。赛斯不是常常提到吗？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难道不是结果先发生才产生原因吗？那么如果没有一个连续性的片刻点的话，那怎么有可能有因果呢？可是以实际上来讲的话，赛斯已经不止一次来告诉我们说，其实以他的层面来看的话，除了物质世界之外，其他的世界都没有连续性时间，没有因果的这种关系存在。我们所说的当前的行动不能基于过去或被过去的行动所引起，任何行动也不会是基本实相中未来行动的原因。这里的过去和未来也不存在，联系片刻点以及因果关系所引起的扭曲跟错觉，这两者都是在你们层面的外在感官所观察到的结果，并且在你们的层面是很实际而且很有用的。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必须要用连续性时间啊，我们必须要以外在感官所观察的结果当结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以连续性的时间跟因果关系来操作我们的物质生活啊，所以它具有一定的有效性，而且仅仅适合于我们。它们或多或少代表着伪装实相本质的一个基本描述，但是如果你们被理解为仅限于你们目前的伪装环境的话，那么你们的科学家就不会试图使用你们作为衡量标准来测量其他的宇宙。对我们的科学家来讲的话，我们的科学家一定会说，眼睛看到的才算，能够测量得到的才算。现在问题是，我们在伪装实相里头啊，我们是在梦境里头，那梦境里面你用了任何梦境的工具，你又怎么能够测到其他的梦境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现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况？可是我们的科学家永远不会认为，除了我们自己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其他非物质的世界。不过按照赛斯的说法，赛斯说，爱因斯坦之所以可以 发明相对论，是因为他用直觉力，他根本就不是用数学的概念。如果爱因斯坦的数学好一点的话，他根本发现不了相对论。而如果爱因斯坦再用更多一点的直觉力的话，他会发现更多的东西。但是科学家是在爱因斯坦过世之后，想尽所有的办法来保持他的脑袋的形式，希望从他的脑袋当中去发现为什么这个人的脑袋会比一般人的脑袋更加的发达，而能够想出这么超前的理论。而如果我们的科学家永远只用以物质为衡量标准来测量其他宇宙的话，那当然永远也测不到嘛。就好像赛斯在前几节课对罗讲说，你们要发现灰蝶，但灰蝶根本跟你们是不同层面的，就算你们穿过了他们的空间，你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啊。我们的科学家可能下一个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从直觉力开始下手，从自己的内在感官开始去了解。赛斯说，你们大多数的逻辑领悟的概念只适用于你们自己的物质宇宙，他们的有效性只在这个局限之内才站得住脚。我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在谴责或者是贬低智力的重要性，而事实上逻辑领悟本身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内是有限的，并且逻辑领悟的限制也不是静态的，它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是可以被放大的。基本实相的性质是根据其所直接经历的程度而知晓的。我们想要了解内在实相，只有靠着我们的直觉力，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式或任何逻辑的方式去了解我们的内在实相。你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式去通灵啊，你必须从自己的内在慢慢把自己的脑波往下移，把自己的坐标定到别的地方，所以你才能够进入内在的世界。如果科学家真的想要发现多次元的实相，那么只有一条路，也就是只能通过内在感官才能够直接去体验的，不是可以用任何逻辑性的思维方式能够去了解，必须去直接经历。我们前面谈很多的有关于内在感官上的练习，以及赛斯跟我们解释什么是内在感官，内在感官非常的重要，因为除了透过内在感官之外，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其他实相的。而内在感官不只是去发现其他的实相了，内在感官当然也像我们在其他层面使用的一样，经常在我们的物质层面上去使用。如果没有这样使用的话，我们根本连生存都不可能生存。所以各位不要以为你没有在使用内在感官，你经常的在使用你的内在感官。我们会不时的在使用我们的直觉力，我们不时的会使用我们的心电感应的能力，尤其是我们如果跟着我们的自发性在行动的话，那这个自发性本身就含有很强烈的内在信息。而如果没有无意识以及内在感官的不断的利用，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建立我们宝贵的伪装模式的宇宙。还是那一句话，我们存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面，广阔的现在，而所有的系统根本就没有封闭的系统，所以我们的意识当中有我们的潜意识，潜意识下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更深的潜意识。只要我们愿意往内心去探索的话，我们往内探索，而内在的丰富性、资源的广阔性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所以现在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是我们外在的世界、外在的自己所拥有的信息当然是比较少的，如同这一节课赛斯所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能够试图的跟我们的内在联系的话，像阿拉丁一样去深入他的宝藏的洞穴，上一层的资料、上一层所拥有的各种信息一定是比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信息要多得多。我们之所以划清了这个阻隔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的自我的一种无法应对的能力而已。好，赛斯讲到这里呢，他说，现在在你的手指还没有断掉之前，我亲爱的约瑟， 我建议你断掉一下我们的课程，好，他前面那个手指头的断掉用 break， 然后这里课程的断掉他也用 break， 总而言之呢，他就建议罗休息一下了哈。所以在这里十点钟真解离如常，他像我一样也感觉到有一些累了哈，并且我们比上一周刚开始的时候越来越适应我们新的作息时间。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来讨论早期课第41节，我们会从10点钟这个地方开始。那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一节课其实可以跟早期课第二册的第78节来一起参考，没有封闭的系统，没有消失的能量，人格，所有的人格都会存在的，而且永远都有内在次序。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丰盛。我等一下要再去看到底是床铺还是板凳选举赢了，谢谢大家，再见。